多的毛病，那叫普通人，是不是？但是正常人呢，他的人的这种功能，心灵的功能呢，他比普通的人要好的很多。但是他作为正常的人，必须是如此。而只有透过正常的人，他才能够真正不断的开展，走向一个所谓好生之德，心生命的一种不断的开展。对，我们能够认清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那个所谓痴哈、啊、这件事情哈、啊、一种执着是如何从里头能够解出来，是多么的重要。我的老师郑新雄先生啊，他从国外回来，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个拿智商博士回来的，他已经这个往生仙逝了。他得肝癌是大家都知道，可是跟肝癌那么样子穷凶恶极的疾病奋战前后约10年左右，而且还不断的在任公职一直做下来。我认为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怎么跟我说呢？他笑笑的跟我讲说啊，我最喜欢看到你。我说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对你指导你特别偏爱呢？他说不是，他说我觉得啊，你很能够掌握住你自己的脚步，这件事情是你很成功的，人生里头很成功的。我说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去掌握那个脚步，我也没有去掌握。他说你平常那个脚步就是很稳的。我说我也觉得你很稳啊。他说哎呀，这事情啊很难说的啦，我现在做这种行政的工作，在党部当时他这个工作也是很烦的。我就问他他最近健康怎么样，他跟我讲健康还好啦，不要去看他，现在来看看六祖坛经你最近读到哪里。他告诉我一个事情，他说其实啊，我越来越相信六祖坛经这一部经啊，是一本最好的心理学，我们学智商的人应该去重新认定这部经，它给我们的是一个彻底的不执着跟彻底的洗涤的功夫。我说哦，那这件事情跟我刚刚讲你那健康有什么关系？他说有，我每天都在修这件事情，我已经外于这个健康，尽可能的维持它，那不行的时候那就拍拍手走开，要不然怎么办？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维持的一跟这样一个穷凶恶极的疾病啊，那么动过那么几多次手术，而且手术完了又很快他就又回来工作，这样一个人，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癌症，问题也不在于他有没有治好，但是真正了不起的是在于他那个生命的态度，是对待这个遭遇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当然人如果你执着于在某一念，就是啊我为什么那么没有价值，我的病已经很重，只要一执着，那他就觉得那我还干什么，我还这么辛苦干什么，那马上就垮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也感觉到他教我心理学，我最后我们都能够谈佛谈禅学的一部六祖的坛经，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欢欣的一件事情。那么总归这个十不善业跟倒过来就是十善业，这个十善里头一共就是为三件事情，身口意，从修身，从修口，从修意，意就是心，其实口来自于心，身也来自于心，就是又一个心的问题，所以万法唯心造啊，都是你的心所造成的，你心里头然后什么事情都放不下，那你要好好的洗涤洗涤自己，让自己啊要跨入那个净土世界才行，不要那么麻烦。你千万不要有一件事情老放不开，我一个朋友啊怎么样，我现在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有这个友情，我也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这个友情，但你也不必为这种事情那么整天放不下啊，好像说你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才对得起这个朋友，不是这样子的， 朋友之间就是一个那么亲近的净土。所以古代中国人有这种智慧啊，君子之交淡若水，哎，很有道理。它还是有水在流，但是它是清淡的，长久的，是相知的，是很澄澈的。我觉得那很好。所以在这里面，离垢的意思是指我们净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核心。可是你不能说你只是这样而已，这个清净的这颗心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用这十种心化来摄受众生，你要能够摄众生化导众生才可以。所以以下呢有四个众生你必须去化的。第一个，化颠倒众生；第二个，化欲求众生；第三个，化有求众生；第四个是化犯行众生。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这四个化，化这四个众生。众生指的是指我们内心里头有此起彼落的众生，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周遭的一切有情众生都称为众生。那么化颠倒众生呢，叫化两种，一个是化自己内心里头有没有颠倒，叫化颠倒众生；第二个呢，你心里头化颠倒众生能化了以后，你才可能化你周边的友情的颠倒众生。那心里头有没有颠倒，只有你自己才晓得。谁晓得你心里有没有颠倒呢？什么是颠倒呢？倒悬就叫颠倒。什么叫倒悬呢？七月份不是正刚刚拜过这个盂兰盆法会吗？盂兰盆法会叫解倒悬呢。办这个法会的主要目的呢，有人讲说这是孝行，这是通俗的说法，这个是说为了要使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那这是通俗的说法。真正盂兰盆法会，你去参加了这个法会，你为祖先去做超荐，都是希望你自己跟你的祖先能够把这个生活的颠倒把它倒过来。什么叫生活的颠倒呢？你本来生活本身是你的目的，生活里头本来就有很多的很丰富的欢喜，你活着的本身就应该有很多的满足。你生活，你活着的本身就在你的呼吸、你的饮食、你的睡眠、你的做事、你的朋友那里就有很多的丰富的欢喜。但是你不是，你说我要去赚很多钱，所以你把生活牺牲掉然后去赚很多钱，你把生活牺牲掉然后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名或者是利，这种状况的时候叫做道险。但这并不表示着否定一个人好好的啊辛苦的去工作，并不否定说我们必须很辛苦的去有所承担，也不是在否定说我们必须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来努力，不是。菩萨为众生病病哦，菩萨是要为众生的病而自己都去为他服务，而连自己也生病了，叫菩萨为众生病病哦。所以他不是自私的，他不颠倒，自己不颠倒，然后才有可能使别人不颠倒。我最近常常这么想啊，我觉得这个社会好像大家都很忙啊，都出了很多点子，做了很多的计划，定了很多的法律，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越忙好像忙到那个台风中心点，不是在台风眼了，就台风的中心点附近那个最高速度那个地方，在那越转的越快。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什么，看不出什么结果出来啊，大家整天都是那么的忙，是不是？忙了以后就大家出来忙，来忙就产生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冲突，大家出来来解决这些冲突，然后自己家里很多事情又不顾，家里又产生麻烦出来，别人又像扑火一样又过来替他扑那个火，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救火，从来都不生活，不好好的生活，整天好人都在救火，救火坏人到处放火，所以一塌糊涂。还是有时候还是要学会比较平静单纯一点，平静单纯就让我们的心不再颠倒过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目的， 赚钱是我们的中间为生活所做的中间的一个历程，赚钱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得好。如果你牺牲了所有的生活，然后是为了赚钱，为了前途，那我是觉得这个好，这个是不对的。不是我觉得，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这就是颠倒了。所以盂兰盆法会呢，主要的原意就在这里。所以目连尊者呢，当他有神通，那么能够看到来到了地狱，看到了他的母亲原来在地狱里头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窘困的时候，你知道他看到他的窘困是什么？皮包骨。为什么皮包骨？连一点肉都没有，皮包骨，你看他有多饥饿，那是指的是精神生活上的饥渴，那么样子的枯槁精神生活。他只是象征性的在表达的一个人否定了生活不断的追求的结果，他变成非常的匮乏。所以匮乏本身导致了堕入恶鬼道，导入了皮包骨的一种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心灵的现象。然后呢，目连尊者用神通力送了食物去给他吃，可是他食物拿来以后呢，要吃的时候呢，这食物就变成泥沙不能吃。你想想看嘛，你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人家送个最好的食物给你吃，你会不会吃？你吃得下吃不下？你吃不下，这个象征式语言应该很清楚吧，很清楚，这是心理的背景，很容易你可以知道的，是不是？然后喉咙有如这个咽呢，有如像一个针啊，那么小。为什么？表示说他根本不能咽，也没有空间可以咽。所以你看嘛，你很多人以前买股票买久了那一段时间，哦，每天这样子上上下下以后，最后他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是不是？连朋友也都忘掉了，他每天只看到自己的股票升了就自己乐，对不对？掉了就自己不乐，是不是？你看那是不是短路是什么呢？真的很危险的这种事情。那也是一样，是一种精神的一种脆弱状态。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口吐火焰。为什么口吐火焰？晚上睡不着，整天跑来跑去，是不是？火气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当然吐火焰了，是不是？你看颠倒的结果有多严重，所以你要化掉内心里头的这种颠倒众生，也要你化完了以后，你当然也要去化别人的颠倒众生。你要注意，你肯去化别人的颠倒众生的时候，你的颠倒众生自然也会化掉，你自己也当然要必须化掉以后，你才有能力真正化别人。所以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以化己为先。第二，化欲求众生。什么叫化忌欲求众生呢？你有很多的贪取无厌呢，是不是？所以你要把它化掉，你内心里头欲求的这个众生要把它化掉。当然你也必须要能够改变，你也能够帮助别人把他的贪婪之心能够把它改掉，那叫化欲求众生啊。第三个是化有求众生。什么叫化有求众生呢？那是对于欲啊的求，对于这个有呢，是指有相的东西而已。我们讲欲字有两个欲，一个欲呢是有心的欲，一个欲是无心的欲，这个是指有心的欲，是不是？这个欲呢一出现，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造作在那个地方。我过去举个这个例子的，是不是？说那个有一位这个秀才，有一位这个进京赶考的这一位这个年轻人，住到了京城来了的一个旅馆。哎，这个算命的就跟他讲说，哎，我可以给你算命，你一定要算算。他说，哎，不用了。他说，你一定要算。他说，我这猜字很准。他说，好吧，那随便就随便写一个字给他。他就给他写一个串给他。他说，哎呦，你严重双眼。跟他讲严重双元。另外一个呢，富家子弟在那看了说，嗯，他猜这个字严重双元，他就马上也写了一个字，我也要猜字。他说，好，你写一个字来。他也写同样那个字。他跟他讲，哎呀，你 不只是这一次考不上，而且你后患还很大，还有杀身之祸。为什么？你看那个串字底下再加一个心，不就是后患了吗？对，念心里头有一个心的那个欲，就是后患的无穷的问题，那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化有求众生的时候呢，这个有求的众生呢是不断的啊，这个欲望的是占有，这个求呢是不断的往外去有对有相的东西的一种去追求，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要把它化掉。我常常都这么讲，过去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追求卓越》，我想想，我也曾经人家给我定过一个演讲的题目，就叫做追求啊光明的人生，或追求卓越这一类的，我也讲了。可是那一天讲完了又回来，我总觉得那个题目不对，讲完了以后就是讲了自己觉得那一天讲的不对，怎么整天这个演讲从头到尾都在讲追求啊、哦、这个追求刚才请进老话里，但也熬不下去，你永远是匮乏着的，不叫追求。生命的问题绝对不是追求，生命的问题是实现跟展现的问题，是不是？是你根据你来生活，你根据你来成长，而不可能追求的。所以我那一天人家给我定这个题目，题目都已经公告周知了，报纸上都登出来去讲了，但是讲了以后才觉得这个追求好像不太好。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嗯，这个追求啊毕竟不是追求，如果真正的追求应该是实现。我记得那次的演讲最后结论把题目给改过来了。那么这个化有求众生是也是里外一起化的，化梵行众生，梵行就是净行的意思。这个净行为什么要化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净行，我们自己希望自己能净行，我们希望别人也能净行。但是如果你这个净行只是啊，只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都不去，百物不施的时候，这个净行也要化。百物不施的梵行一定要化，为什么？因为梵行并不是无记，所以要把无记化成我们真正的智慧。这个地方呢就必须把梵最后要转变成智慧才行。佛法里头一定是智慧跟慈悲的，不会是没有啊，不会是没有。所以空的意思呢是最后能够展现悲智双运，而不是说这个空本身就是空。所以毕竟不是空，毕竟是一切具足，不是毕竟是空。所以化梵行众生，所以众生呢不求出离，令灭一切障碍，入无上的涅槃。这个无上的涅槃是不执着的涅槃，是净土的涅槃。众生的邪劣不行，罪上一切智，但由于声闻辟之佛，当令住广大佛法，广大智慧。在这里面呢，前面第一地欢喜地到离垢地，那是从声闻到辟之啊。这个声闻跟辟之，你那个是一个基本的修行。声闻是什么？是因为有师父开导的时候我有所领悟，那是声闻。辟之是自己最起码的进修的啊，这个净土的那个净，进修的功夫要把它做出来。这就是这两圣哈、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性德。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引三段的话，它是佛子啊，菩萨如是护持一戒，善能增长慈悲之心。佛子啊，菩萨住此离垢地，以愿力故得见多佛，如真经至凡时中，如法念已，离一切垢，转复明净。戒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哦！在佛法里头讲三学，第一学就讲戒，所以各位你应该回家去写几个字，写在你的桌子上，写以戒为师这几个字。那你一定讲，那戒是什么？我只要五戒。你只有只修那五戒，那太少了。可是那五戒里头就有无量戒啊。戒什么意思呢？戒，我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观念，戒就是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就是戒。 如果一个人好的工作习惯跟好的生活习惯远多于他的坏的生活习惯和坏的工作习惯，这个人他的心灵就会健康，这个人他的生命就充满了活力，这个人他的人生充满了光明，这个人他就充满了智慧。如果相反的，坏的工作习惯、紊乱的工作习惯跟生活习惯远大于正确的好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遭遇到很多的失败，碰到很多的挫折。所以以戒为师，你知道是这个道理呀。那什么是戒？我们的人类也是一个不断，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我们过去的祖先努力下来的东西，留下来的，不管是科学的，不管是人文的，不管是社会的，不管是宗教的，你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留下来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要把它摄受来，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免得我们重蹈覆辙，免得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从头这个重新来起这个炉灶，那就缓不济急。那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等于像现在电脑一样，你必须在这个电脑里头输入重要你所需要的用具，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软体的这些程式在这里头，它才能够替你作业解决很多问题。你不能要一样东西你才去设计一个程式然后再来解决问题，而是好多东西你本来设计好就可以处理你日常生活的问题，至于你要去发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你再去用时间去设计新的程式，你说对不对？你不可以每一样东西都自己来重新设计，那功能就很差了，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菩萨如是护持一戒，善能增长慈悲之心，你的慈悲之心、智慧之心才不断的成长。所以菩萨呢，能够这个住此离垢地，你能够住在这个离垢地里头，你有这个愿力，愿意去实践，你自然而然能够见多佛，你就可以碰到好多佛，见多佛，十方诸佛你都可以见到。你虽然还不能成佛，但你可以见多佛。这就好像说你把这个金子拿去冶炼一样，最后那么样子的纯净明净，是一样的道理呀。所以十这个离垢地呢，那么一讲完了以后，那么这个最后呢，十方菩萨呢都非常的赞叹欢喜。所以金刚藏菩萨呢在说这个离垢地，我们呢也可以看得到，在梵网经这部经里头也是一样在谈离垢地的。可是呢，离垢地在梵网经里头它称为善慧地。这个善慧地主要在修的是修什么？修我们这个十个波罗蜜里头，他在修的是修戒波罗蜜。我们前面这里讲的也是讲戒，所以两部经是完全都是同步在叙述这个主要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有戒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显得很有活力。好像是这一期普门杂志星云大师呢，那么就在他的日记里头谈到戒啊，对于这个他的一个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说戒啊，那么等于是给我们一种保护，让我们这个不会掉到邪路去。戒是一种智慧，让我们产生智慧。戒很像是璎珞，它给我们把这变得非常的这个美好平顺。那么戒可以让我们真正产生一种非常好的这个调顺。我记忆中他提了好几点，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你去看看，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戒让我们庄严，让我们生活产生了庄严。你看看，我觉得大师所讲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现在年轻人都不太重视这个生活纪律跟好的生活习惯的培养，是不是？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要纪律，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说，你看你们家一定有好多年轻人去念大学、念专科学校，要他住宿舍，他到二年级以后他就不住宿舍，他一定要搬出来，是不是？幸好宿舍也不太够了。他们不愿意住宿舍，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呦，管太多了，那么多纪律干什么？对不对？哎，那么棉被呢？要折的，不是要折棉被。我一段时间就问，我为什么要剃胡须？胡须也不要剃好了，是不是？那你再下去，你看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是不是？那就乱了。你说家庭生活里头是不是要有点家庭的家法呢？教育子女是不是要遵守家庭应该有的一些规矩呢？当然要。所以饭网经里头呢，你知道饭是进行的意思，网就是网络的意思，它这个网字就是第四网的网，所以叫做饭网。它为什么跟我们现在在讲的华严经是这么样子的息息相关，你该是可以清楚的。那么我们有这样一段的话呢，来跟各位一起呢来做进修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堕落，都是因为无明而起的。无明就是内心里的不清净，内心里的有种种的障碍，有种种的这种紊乱跟困扰，那些东西而产生的。所以所谓的行苦、苦苦跟坏苦，这就是三苦，是人类苦难的根本的问题，根本的来源。行苦是在色受想行识五蕴里头不断的造业，一切看不开而造成的。可是你也必须要认清楚，你活着的作为一个人生，你就必须去行苦。为什么？你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人生，人生就是苦。你如果先认识人生是苦的，你不必逃避，那么你就能够今天解决一个苦，就多了一个精智慧，明天愿意去克服一个苦，你就多了一个欢喜，那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不断的开展，苦就慢慢的后退。所以你先认识生命是苦的，所以行苦这个部分是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具备，而且不能怕苦，必须肯去承担，主要的道理也是在这里。所以能够如此，那么能够行苦的时候，那么他就是能够离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人是越逃避越惨啊，越想逃避面对那个苦，那个苦就不断的来干扰我们啊。我们很怕内心里头在拒绝的自己，怎么拒绝呢？比如说自己觉得内心里头有某一个地方不舒服，那我很怕他，我一直在，他是我的一部分，我一直想要排挤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自己的本质就发生冲突，这是我们真正困扰的来源。如果你觉得苦，苦就苦嘛，比如说我现在行动比较不方便呢，那好，行动比较不方便，那我就这个三回五回歇嘛，这算什么呢？对不对？哦，我如果走路是体力不比来比较差了，那我就一里两里行嘛，是不是？一点一滴的来嘛，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你一定肯去接受苦的时候，就没有冲突，就没有矛盾，你愿意去认它。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人想说，哎呀，那我现在觉得我的腿痛，我没有办法出去，我说以至于啊，我都很不想出去。那你错了，你的腿不舒服，不错，你应该把你用这个腿的这个时间，你知道这中间要休息，那好，我就知道我走到哪里该休息，我走到哪里该休息，那么好，我只要把它分成三段，我就达到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左部现在不良于行的正是我，而我就必须要用不良于行这种方式来生活，这就是生命的道理。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东西来生活，你想坐在那个地方希望你自己能够变成好好的，那谁不想坐在那个地方返老还童呢？你说我念佛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让我年轻啊，观世音菩萨不教你这一套啊，你一直都很年轻在这里，那也很惨啊，永远不得度脱啊，那很麻烦啊。如果自己肯承担， 能从中看出意义和希望，那么辛苦就成为心智成长的动力。那坏苦呢，是指寿命的折损啊，疾病的折磨，心智不能成长，颓废不能振作，那就是坏苦。那苦苦呢，是指身心失衡，焦虑不安，加上外界种种的境遇造成苦中加苦，那就是苦苦。一个人如果有了辛苦，你去逃避那个辛苦以后，自然而然呢，你就产生了坏苦。为什么？你到处很多东西，生活都会被破坏，心智被破坏，然后你就成苦苦。苦苦以后呢，整个精神心灵上全部都发生问题了，那就苦中加苦了。所以通常呢，我们一个人如果有了情绪症，最容易呢是造成苦中加苦。如果你没有那种情绪的一种困扰，就不会造成苦中加苦啊。那么你要想让你的情绪好，你就站起来，你愿意去接纳它，愿意去面对它。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啊，我做这个普通的职员，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不，你必须接纳他，我就是这么可贵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正因为我是这么普通的，他就是我，我要欢喜我这样子的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你的心灵的欢喜来了，你自己的活力来了，你的人生的光明面来了，你也比较情愿愿意去成长，你也情愿愿意去往前跨一步，自然而然你的机会、你的心灵、你的机缘、你的学识、你的经验都在拓展，那叫实现。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菩萨呢，修行到了此地的时候，虽然初众的那些尘垢已经洗涤殆尽了，但是细微的烦恼尘垢呢，仍然还是不能免。因此要进一步呢去修这个戒律。为什么？因为我们初众的这个尘垢在我们第一地欢喜地里头，因为你欢喜，你自然而然你就觉得垢重的东西你不会发现了，所以初重的垢就没有了。可是现在你在第二地，在离垢地这里呢，你要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戒律，来加行，加行持波罗蜜。那么透过对戒的训练，就能够把尘恼清除啊，净洁，所以叫做离垢地。就在这个同时，菩萨呢也要彻底的体认苦集灭道的教戒，从而获得一种解脱。所以卢舍那佛呢告诉诸众菩萨呢，是清净一体，体性妙智，集灭一地，慧品具足。各位，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我过去讲过的，苦是由集来的，是不是？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个苦，这个苦就不会越积越多，变成坏苦，变成苦苦，对不对？所以苦是有积累。如果你想灭掉这个苦，叫什么？叫道。道有好的戒律、好的生活习惯，就是道。好的佛法引导，让我们生活做调素，这就是道。所以叫苦集灭道。那么在《梵王经》里头，那是卢舍那佛现身说法。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卢舍那佛是圆满报身佛，是指实现的这身佛。所以实现的这尊佛是卢舍那佛，他告诸众菩萨，就生命的实现者，他出来说话。他来说话，我们引了其中的一段话，讲这一句最重要的一句话：清净一体，那就是离垢的意思啦。所以体性妙智，你这个时候呢，产生真正的，你这个体里头才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妙智啊！所以极净。即灭一地，慧品具足。你把这些虚幻的这些东西，你把它即灭了以后，那么慧品具足，你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个悲智的力量，全部在那个地方具足。所以讲清净心，不是什么都不想的意思。佛陀呢，在鹿野苑为乔腾儒等五位行者说法的时候，那么我们通常都讲说，华严经是佛陀在鹿野苑为这个乔僧孺等五位行者说法，那个是之前就说了。那么他为他说特别提出了离苦得乐的法门，那就是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所以他说人生是苦的，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我们有了许多的执迷愚痴，给自己带来许多的烦恼和痛苦。 如果想要离苦得乐，就必须先净洗心中的尘垢和无明，光明的本性自然就会流露，那就是正道。所以在第二地所修的是最胜真如，即为忉利天王，并以此度化众生。你知道忉利天那个天是净天，是不是？忉利天那个是妙高山之上的这个天，是不是？是妙高的意思，所以它是极净的意思，是要你肯放下才能办得到的意思。所以忉利天我们去过的并不陌生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呢知道在这个第二地离垢地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信德也等于成就了忉利天。我们课讲到这里，要给各位说，你应该越来越能够体认到你的你自己在这个修行上啊。那么从华严开始说，一直到现第一会，说到现在这个第六会，那么每一会慢慢的我过来以后，这个一会一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循序渐进过来，就等于你从一个天到另外一个天这样子陆续的过来，那么你的心在做转变。我们在这里啊，这个闻思修这一个这个佛法，闻是听闻，思是思考，修是应该去实践。正因为你在实践的时候，你自己的心灵的这个世界已经建构了的欢喜地，建构了你自己的离垢地，所以经上讲说如燃香人啊，心身呢都是这个放逐它的香气，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能够珍惜你去，你已经走过忉利天了，如果你真正能够让自己的心能清净下来，你就不是虚妄。如果说你去过忉利，可是你却然心里头都没有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清净下来，那么你是真正大大地地的还在糊涂着的呢。我不希望我们的同修是糊涂着的呢，一定得要自己有一念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清醒，这一念自己的一念之间的改变，让自己真正可以静下来，去建构那个极乐的净土。心就是净土，心的净土建，你能够把它建构起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那个极乐净土是现在跟我们就衔接。新的净土没有建立起来，那个净土是很难的。各位，好多人都会谈这个问题哦。最近有一位朋友呢就跟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他做梦老是梦到他的母亲脸是黑的，非常的饥渴，他这老师那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呢？我问他，那令堂过世的时候你看过他呢？看过了。他长得什么样子呢？他那个样子就是像他要过世那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会觉得很饥渴呢？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常常梦到这个影像。我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盂兰盆法会赶紧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盂兰盆法会还没有过，你赶紧去吧。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那是你的心。他说我的心怎么样？我说我看透了你的心，你的心里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有一个相当严重的困扰。他说你怎么晓得？我说我晓得，你此刻走投无路，需要母亲。他说这老师怎么会是这样呢？你讲的真的，我现在好痛苦，走投无路。我说对，其实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个母亲的心结跟父亲的心结，他是我们所依赖的， 从小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小的时候都是父母亲给我们带大的。父母亲是一种天然的屏障，是一种保护我们，给我们路，也给我们温饱的来源。你此刻一定你在事业或者感情或者什么事情你走投无路，然后你才会梦到这个梦。然后马上回过头来说，老师，那你讲的完全都对，我就是这个问题。我本来也想跟你谈这个问题，但那个问题太严重，我才跟你谈这个问题。我说对，那个问题的后头就是你的心啊，因为你的心不净呢、啊。但是你母亲那个问题也真该做，否则他也不会出现。所以两件事情一起办，一件事情是赶紧你要去赶那个宜兰本法会，也许他是真的连心的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你得好好的留意。你自己此刻在走投无路，你需要一个靠山，可是没有想到你母亲已经离开人间了，那一个力量已经没有了，所以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枯槁的长相。所以你的心很重要，你到有一天能够梦到你的母亲是原来那么高兴啊，那么温柔，那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一定是觉得你的人生很好。所以你要从你内心里头开始做起。他告诉我，对，我最近才把工作辞掉，我没有工作。然后又告诉我，对，我现在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哦，好，那你就好好的听我的话，先去找工作，把工作先稳下来，是不是？让你不要那么空虚，走投无路，是不是？然后你内心里头，你有这么多的难题，要先问自己有蛮多的障碍。你自己拿一张纸自己写一写，你不必告诉我，你回去写在你的纸上，仔细的听听，仔细的想想你有什么样子的障碍，你把它写在，都是你情绪的，都是你自己修养的问题，写一写。然后你去参加一次慈悲水忏，你去送那个水忏的时候，中间停的那段时间，你就把你除了上水忏的，你要把你自己所写下的这些东西，要也那个利用那个忏的机会，你再把它忏一次，送那一部水忏归送那一部水忏，中间那个时间你要留下时间来，你在佛的面前好好的忏悔，忏悔你那个小气巴拉的心，忏悔你那个心里面呢有一种对人防卫对立的心，你说对不对？啊，郑老师，你已经看怎么把我看得这么透，可是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别人对我不好我才这样。我说对，没有错，都是别人对你不好才这样，但是你也没有给人家什么好脸色看啊。一样的，你要忏悔才行，你没有真正心里头没有离开这个清净，没有真正进入哈、这个离垢地来，你没有真正离开那个垢哈、那不行的。所以我呢也给各位讲，这一部分其实是心理卫生了。第一地的欢喜地呢，是让你觉得人生生活的有活力活泼了。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卫生了，这一章啊，这一地是心理卫生，现代的话来讲就心理卫生了。所以佛法无所不包，我跟你讲，你真正自己去阅读，你收获会更多。我这样跟你讲过以后，你再去阅读就收获更多。不过如果你忙的话，我还是劝你一个礼拜来一次，真的太好了。好，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圆满啊。